在你面前，我们要看你要教导我们一个关于永恒的教导。主啊，我们真的是我自己在你面前插好这段话语很久的时间，主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摸到你的心意，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啊，我们有的时候实在是很愚昧很愚蠢，我们也许摸不到里面真正的含义，但是就交在你的手中，请你自己教导。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你兴旺，愿我衰微，愿你增多，愿我变小。感谢你，就把我们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我们这一段比喻哈，查经的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有查过，我们最近在查提摩太前书，也讲到关于钱财哈，贪财，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所以让我就想到关于钱财。好，我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哈。我刚刚开始工作的全时间工作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28年以前，全时间工作的时候，我的工作是9个月啊，9月中到6月中，所以整个暑假整个寒暑假是没有薪水的啊。我前几年工作的时候就是只有拿9个月的薪水，然后3个月就没有薪水。好，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很会理财的人。好，不是说每一分钱都花掉，但是不是很会理财的人。3个月没有薪水，你还要交房租啊，后来要交房贷。好，有的时候是没有把钱财真正的是理好啊，所以常常到了开学的时候哈，9月份开学的时候，就真的已经没有钱，没有多余的钱，没有流动的钱了哈。但是该存的啊，还是该放在退休金的还是有，但是真正流动的钱哈，那个9月份开学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钱了。我的有一年啊，真的是比较穷哈，9月份开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多余的钱了，要到9月底才拿半个月的薪水嘛，因为我们9月中做到9月底只有半个月的薪水。就开学第一天开车去上班啊，结果经过一个我经常走的路嘛，每天都走的路，他暑假居然放一个 stop sign 在那儿，以前是没有 stop sign 的，就走过去，我就很习惯的走过去，然后那个警察也知道说我新放了一个 stop sign， 这边一定有很多人闯那个 stop sign， 就果然就收到一张罚单。哇，我想说我已经很穷了，因为我罚单100多块哈，也不是很多，但是想说哦，你还要放好多罚单，而且这个明明就是陷阱嘛，你本来没有 stop sign 的，你没有停的，你现在突然放一个，你在那边等着看有哪些人过来，而且还有个大树根本看不见那个 stop sign。 结果那天开学第一天很感恩哈，也不是夸耀自己，不过很感恩我拿了一个奖啊，那奖就给你一个奖状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奖状拿回来，发现奖状后面还贴了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有什么？钱，信封里面有一张支票。哇，感谢神，本来已经很穷了，他那个收了个罚单，结果放在信封里面居然有一张支票。啊，这就是神有预备哈，我没有向神求，但是说神有预备，所以我后来就是人家跟我讲说，怎么这么傻？那9个月的薪水，你可以叫他12个月发给你吗？我说对哦，这样我这3个月都没有薪水，至少你每个月都给我薪水，我还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哈。所以我现在退休2年了，啊，就已经没有薪水了，就拿那个退休金，但是也是要自己打理。所以我在想说，弟兄姐妹，你们会理财吗？ 谁敢承认说你会理财？也许你会理财，就不想让人家知道。好，会理财吗？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这世上的财富呢？应该是完全不管它吗？抛在脑后不管它吗？还是真的是锱铢必较，汲汲营营的呢？我们很仔细的来管理我们的钱财呢？耶稣透过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心里的答案。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等一下我们来看我们的那个背诵经文。这个耶稣这个比喻哈，其实从路加福音16章，其实从14章就开始，耶稣在安息日和法利赛人在一起，啊，然后15章我们很熟悉的三个比喻，啊，都是跟这个连接在一起的。接着在14章的时候，耶稣到了法利赛人家里去吃饭，啊，他们就给他设一个坑让他跳，啊，有一个人得水谷的人，那耶稣就对耶稣就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啊，安息日该什么都不做的。”他们不言语，耶稣就治好了这个人啊，在安息日。然后后来在15章的时候，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议论说：“你看这个人，跟这些罪人、跟这些税吏在一起。”好，所以耶稣跟他们讲了三个比喻。啊，我们很熟悉的啊，就是100只羊少了1只，啊，这个妇人有10块钱丢了1块，还有一个浪子的比喻，我们以前讲过大儿子和小儿子啊失落的比喻。继续，16章是继续前面15章这三个比喻，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这个比喻是讲给门徒听的，虽然那些法利赛人还在旁边，他们也可以听得到。啊，耶稣是对门徒说的，门徒说什么呢？说有一个财主，他有一个管家。好，那个时候财主哈，很有钱的人，他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财产，自己管不到，就请一个管家来管。我们记得啊，那个耶稣讲过那个摆设宴席的啊，摆设大宴席要请很多客人，记不记得有一个客人说，啊，没时间去哦，刚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一看。啊，就是他连他们买了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啊，他们要去看一看我买了一块地。所以这个管家呢很不幸，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没有说怎么浪费，可是他们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知道了以后当然就不能再用他啦。啊，就第一节就说的要把他辞退掉，要把他 fire 掉。fire 掉的话，我们看第二节，啊，有点奇怪哈。通常你被 fire 掉，你被辞退掉，马上就走人吧。啊，在公司的时候，特别我们做高科技的，你真的是被 fire 掉的话，不但让你走人，还要那个警卫来看着你走，你不能把公司的机密拿走。啊，我们看到那个电视上好像有人就拿一个盒子啊，东西装一装，拿个盒子搬出去。啊，那个在大公司大概都是这样子哈，啊，你真的是把你的东西收一收，警卫就请你出去了。啊，不能带东西走。可是主人居然说，你把你经管的交代明白，你不能再做管家了，把你辞退了，把你 fire 掉了，可是你给我交代清楚，也就是给他时间，没有马上叫他走。啊，你把你的账给我交代清楚。而交代这个字就是跟我们到时候要 在神面前交账，这个字是一样的。我们有一天要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向神交代我们在世上的一切，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这是同一个字。那主人就给他机会，好，不知道多长的时间，是一天呢，半天呢，反正让他把这个事情交代，账交代清楚了，你再走。好，所以他继续看故事。那管家就心里想了，主人要把我辞退掉了，要把我 fire 掉了，那我怎么办呢？一个文弱书生，你要我去耕田啊，我没这个力量。你要我去讨饭呢，我总是做过管家的，那个放不下这个脸去讨饭，那怎么办呢？我现在没有工作了，也没有什么失业救济金，那我怎么生活？大家就想到一个绝招。主耶稣讲的比喻里头，常常有人自言自语哈。我们记得浪子的比喻也是那个小儿子。他就自言自语啊，你看我现在这个光景，我父家都有这么多的啊，这么多，那我就去回去做一个仆人不行吗？哈，常常这个自言自语。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那边，哈，耶稣讲到一个财主，他也在那儿自言自语。他讲什么呢？他说他财主田产丰盛，他就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那我就怎么，我就这样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哈，不仅自己想，还对他自己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哈，我们怎么样投资在永恒里面。所以这个管家也是自言自语，嘿，我知道，想到方法了，什么绝技呢？这个财主显然是很大的一片地，这片地显然是租给别人去种植，啊，有产橄榄的橄榄油，有产这个麦子的，啊，有收的，这当然是你租了地收到以后，你要分一些给主人，所以就叫了每一个欠债的人过来，你欠主人多少？啊，我欠100斗油，100斗是50斤，英文好像是说多少 gallon， 5000个 gallon 还是多少 gallon？ 哈，很大很大的 gallon 的橄榄油。好吧，他就给你打个折扣，100就写50，哇，一半就砍掉了。那第二个来，你欠多少？我100担麦子，他就写80。给你打个8折，啊，就马上就少掉了。啊，当然那个劝人都很感激啊，哇，这么好的事情，哇，管家真是感谢你，也感谢主人哈，是主人的仁慈，他们觉得是主人的仁慈，给他们找了折扣，啊，是少了多少呢？好像算一算是少了3年的工资。好，那个50斤油可能需要3年的工资才能付得清，哇，一下子给他炒了，不要了。好，哇，真好，哎呀，这个管家，你以后要什么要我们效力的，我们就效力，你要来住在我们家没有问题。好，他就是想到说，哎，我以后在外面做好人哈，拿着主人的钱去做好人，那以后我有困难了，那这些人会不会帮我哈？这是管家心里所想的。还有注意哈，他在给他写 找这些人来的时候，他说你欠多少，好，快坐下，你就写50。这个快坐下啊，也是一个关键词。为什么？这些人显然还不知道他已经被辞退了，不知道他已经被 fire 掉了，他没有什么权利了，马上就要走路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所以赶快来，赶快来，赶快来写上。好，我给你写下。好，对着50。好，这有一个急迫感，是不是？跟前面那个交代交账跟这里的急迫感可以连在一起呢？因为我们今生也不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时间不晓得。这个管家主人给了他一点时间，多长呢也不知道，没有讲，但是赶快利用这个时间，赶快把这些人叫来，不止一两个，好，可能很多，赶快把他们的账结一结，给他们省一点，好，做一个好人。他也就是赌了一把，赌什么？赌这个主人不会更生气，把他押去关。啊，你这个管家实在太恶劣了！我叫你走路，叫你辞退，叫你走就是了。啊，你居然还给我搞这么一把。主人是仁慈的，好，他没有。那主人怎么话？怎么样讲这个管家呢？他居然说，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英文是 shrewd。 通常 shrewd 不是一个好字，我们通常不是夸人家是 shrewd 很精明很能干，我们通常是挖苦人家啊，做生意的人很精明很能干很有技巧，是 shrewd。 可是中文的翻译比较贴切，管家主耶稣就是说，这个主人夸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做事机灵。他知道自己快要失业了，赶快做一些事情来保障自己。好，反应非常快，随机应变，甚至他说今世之子，哈，就是讲这个世上的人，也就是讲这个不义的管家，甚至比光明之子。跟谁讲的不比喻？门徒。光明之子就是讲的门徒，更加的聪明，他们更加的会超前部署。啊，世上的人总是为自己打算的很多，主人居然称他们为聪明。啊，反观光明之子，他们有这么机灵吗？有这么随机应变吗？有这么快去面对挑战吗？啊，这也是一种投资观。啊，投资观是我们说在投资与永恒，我们今天的题目。今世之子，他们也许在世上面，啊，理财方面，好，也许是很聪明，也许是很聪明，可是他们在永恒的事情上面，在永恒的事情上面也是聪明的吗？我想这个世上有很多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这些很有技巧的商人啊，借着广告花很多很多的广告费，就是让我们很多东西吸引我们，要我们去买。啊，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广告费？我们知道那个打富报的时候，好像30秒的广告费就要上百万。啊，为什么？想尽办法就是让你看到，哇，好吸引我，我要去买这个，哇，这个好棒，我要，是不是？ 那为什么世上最好的福音，最好的主耶稣基督却卖不出去呢？为什么没有人要呢？好，所以主耶稣的意思也是说，你看世人可以用尽所有的技巧，又精明又能干，又会打理一切，又会安排，安排自己的后路，安排自己的未来，而光明之子有没有想到我们要为永恒做什么样的努力呢？这一节是比较不容易解释的啊。然后主耶稣又说，要接纳无益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钱财本身是中性的，钱没有什么益不益，也没有什么善和恶，钱就是钱。金钱所以会产生好坏，全在乎人对他的态度及人对他的使用。所以说不义的钱财，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个暂时的，这个是会过去的，这是个没有用的。因为到了钱财没用的时候，什么时候钱财没有用了？死了，你死了就没有用了。你死了钱还有什么用？生命都结束了，那钱还有什么用？那为什么说生命结束钱没有用的时候，还可以有人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呢？这就说到你在有机会的时候，现在赶快的时候，有没有利用神所赐给你的、所托付你的这些的资源，包括钱财，结交朋友，结交什么样的朋友？达官显要吗？不是，结交可以使他进天国的朋友，可以领他进天国的朋友。那当你进天国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想象到有人来迎接你？有人来迎接你，即使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得救跟你有关系，但是到了天家，他们可以看看账本，他们知道他们得救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付出，因为你的付出，所以他们今天在天国里面，所以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让我想起一首我非常喜爱的诗歌，好，每次不太能听，因为每次听都很激动，好，非常非常喜爱的诗歌，叫做《谢谢你》，好 ，Ray Bolt 写的。他就说，有个人到了天国，迎面来了一个人，对着他微笑。他说：“主日学你教过我，每一次主日学你都做一个祷告。就在有一次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神感动了我，让我接受他。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谢谢。”你为主献上，我就是一个因此被改变的生命。又来了一个人，他说你也不认得我，可是记得有一次一个宣教士去你的教会分享，虽然你也没有很多钱，但是你献上了，而今天我在这里，就是因为你帮助了这个宣教士。很多微小的事情上面，我们甘心舍己的付出，也许在世上没有人注意，但是在天堂都要被表扬。谢谢你为主献上，我就是一个因此被改变的生命。回去我们 可以 Google 一下哈，想要听的话可以 Google 一下，蛮感人的一首诗歌。不义的钱财不是指的不法得来的、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而只是说那个是暂时的，那个是暂时的，而我们有更重要的是永恒。所以我们背诵经文在马太福音说到，不要为自己积财宝，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神给我们很多很多，不仅是钱财，也许是我们一些的才干，也许是我们的家庭，也许是我们的工作，都是出于神，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让我们，他告诉我们，我们在最小的事上忠心。最小的是什么事？世上的事。为什么小？因为是暂时的，都要过去。那么我们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好，在这个最在世上，我们可以好好做一个管家，管理好我们的家，管理好我们一切的人际关系，管理好我们的钱财。我们如果能够投资在与神国有益，能够投资在永恒里面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到了神的国度，我们可以管理更大的。你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钱财，钱哈，钱财。所以神耶稣给了我们一些对比，告诉我们义不义的钱财、暂时的钱财跟永恒的钱财，我们是不是要投资在于神国有益的里面。所以我们来思想几点。世人尚且为将来做准备，谁没有准备以后自己的退休金？谁没有准备为自己以后打算？那么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更应该超前部署，更应该为了将来做打算？将来不是世上的，将来是我们要去见神，要跟他交账的，而且要赶快，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要来。我们钱不只是拿来用的，而是要帮助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为什么他说我们要用那个不义的财来结交朋友？结交什么样的朋友？结交所需要的，也许是贫穷的。为什么我们要去帮助那些 homeless？ 结交主耶稣的时候是结交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所有最需要的，我们要帮助人进神的国，而不是只是自己拿来享用而已。我们要在金钱上忠于神的旨意，我们才能拥抱那真正的财富、生活的富足与喜乐。真正的财富，有的人他可能很有钱，可是他内心却是很贫 穷的。有的人可能世上拥有的不多，可是他知道将来在神国他的财富和他的喜乐是这世上一切都不能给的。基督徒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我们在跟金钱和神之间，我们要有时候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最后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基督徒的灵命如何，最准确的测试是要看他如何管理神所托付他的一切。我记得以前有一位牧师，年轻的牧师，很不幸的他没有把自己的家庭，没有把他自己家里的一些经济处理好，他到破产的边缘，他就跟神说，我不能够再继续当牧师，我一定要把我自己的家处理好，我一定要把我自己的家理好管理好，我才能够再继续的服侍您。基督徒，我们的属灵不在于我们今天是不是祷告的时候可以行云流水，讲论圣经的时候头头是道，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可以施展神迹的一些能力这些都不是神所看的，神要看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管理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钱财。我们的钱用在哪里，表示我们的心就在哪里。钱用在享受方面，表示我们心里就是想要享受。钱用在奢侈上面，买了一些你所不需要的东西，表示你的心被那些东西所吸引，是不是荣耀神？每个人让自己跟神负责，我们不能够，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论断你怎么用钱，你怎么用你自己的资源，可是你自己要跟神负责。我们还是糊涂的每一天过日吗？还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更加的多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管理他所托付我们的一切，包括钱财。我想这个是整个比喻主耶稣要给我们的功课。基督徒有没有超前部署？有没有想到永恒？还是今生就吃吃喝喝享受罢了？等一下我们的回应诗歌也是讲到这一点，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你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你教导我们一个永恒的功课，你让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的世上虽然一切都是短暂的，一切都马上就要过去，但是我们有没有善用我们世上这个仅仅的有限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善用神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好处？不管是钱财，不管是给我们工作的机会，不管是给我们一个好的家庭，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不能够滥用，也不能够浪费。主啊，因为那个都是你所托付我们的，我们只是你的管家，我们不是主人。虽然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今天才有这样的成就，但是主啊，第一，我们都是你造的，全世界都是属于你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努力，为自己所 任何事情来夸口，我们只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是从你来的。主啊，请你给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就特别来思想，我们有没有我们的投资观是投资在今生所有的一切，让我们今生过得更好更加享受呢？还是我们真的是有想到我们要投资在神的国里，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到神的国。我们是不是当以后去见神的时候，我们和他交账的时候，我们可以让神说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还是我们是那个恶的管家？我们只会用一些世上的一些小技巧，世上的一些聪明，一些精灵，让我们在世上过得更好呢？主啊，请你让我们今天真的是好好的思想，我们在你里面到底投资了些什么。主啊，也让我们给我们一个紧迫感，因为我们真的觉得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的时间，还有多少的时间我们就真的是要毕露原形了。主啊，我们希望能够紧紧抓住今天，因为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主啊，我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为这个教会，为我们这个大家庭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真是感谢，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夏天在外面的。主啊，我们特别是纪念他们，知道张大哥、康大姐他们8月8号将要从中国回来，小鹏和嘟嘟他们是8月21号要回来。不晓得静平和春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主啊，都请你保守他们的平安，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我们中间。我们继续纪念身体软弱的，主啊，我们也继续纪念所有的老年人。主啊，你真的是你的怜悯，在他们真的身体软弱啊、身体虚弱的时候，主啊，你赐给他们力量，你让他们知道真的是我们依靠你的，我们没有惧怕，我们也真的是无论有什么样的难处，你告诉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知道这是一切都是暂时的。主啊，我们的喜乐是在你里面，不是因为今天我们身体健壮，或者是今天我们啊有什么别的可以夸口的，而是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头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为这个盼望献上感谢。也继续纪念所有的这些牧者啊，他们年纪大了，也真的是有的身体的软弱的，今天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想到啊，真的是我们好多姐妹在国内的家人啊，也是特别纪念他们啊，然后也是也是纪念到特别是纪念到这个刘慧他的哥哥，不晓得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主啊，你知道他特别为他的哥哥担心，还有因为他还没有真的相信。主啊，我们也想到昨天姊妹跟我分享啊，是我们的妹妹她也生病。主啊，我们虽然没有对她不是很认识，主啊，但是你知道，主啊，你知道，我们只把祷告把这些名字带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确信，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啊不是很知道这些人，可是主啊，你知道的。只要我们有心，把一切的需要带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是有怜悯，你是恩典的神，你也是有能力的神，有医治的神。主啊，你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就是有信心，我们就相信你。主啊，我们不只是在念一念名字，而是我们真正的相信你的医治，你的怜悯会临到这些人。主啊，我们每天都纪念的人，也包括我的表姐林晨爽。主啊，我每天纪念他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你心里是记在你的心上的。主啊，我们有这样的确信，我们祷告就不只是在念一些名字，只是很空洞的，而是我们很激动的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你会听，你是一个父亲，你爱你的孩子， 孩子，一个父亲的心，主啊，我们以一个孩子的心来到你面前求，知道你必要听我们。主啊，我们不论有什么样的需求，不管我们的孩子们就需要什么，我们的父母亲们需要什么，主啊，我们都有这个确信，能够来到你面前向你求，知道你必要听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利，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可以来到你面前跟你求。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祷告就请就垂听，你怜悯我们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下面一首诗歌哈，是80、80年的诗歌，很老的一首诗歌，好好思想里面的意思哈，好好思想的歌词里面的意思，就跟我们今天所分享。